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聚焦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讲保罗的受苦。那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啊，你这么爱我们，你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以前从来不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也不认为活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但是当我们被你的福音拯救了以后，我们的瞎眼得以看见以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活在你面前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你让我们活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要在你的真理当中去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的这个真理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使徒保罗的受苦，我们知道怎样活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
好，谢主。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分享哈。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保罗的张力哈，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使徒保罗的身上，那他一生都有张力，就是上帝让我们像他手中的弓一样，这个张力不是为了毁坏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更有力量。那么我们在福音里面有张力，我们要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也会有张力啊，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去看，我们说看保罗的受苦。那我们讲保罗的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两节的经文上面，就是《使徒行传》第9章15到16节哈，这两节的经文，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啊。我把这个经文跟大家简单读一下啊。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那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这个保罗的受苦上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是跟亚拿尼亚说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去找保罗？这个人虽然现在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呢，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那么他也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我们真的是看到保罗的一生，他其实为福音受了很多的苦。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保罗的受苦在这其中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和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祝福都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讲到保罗的受苦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即便是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是保罗他刚刚归主我们今天我们就没有读那个经文了，我们上次读过，我们看到那保罗他刚一归主以后，他就为福音大发热心，然后呢他就去传讲福音，然后呢他就去真的是去做这个福音工作的时候，已经开始面对逼迫了因为就已经有人在这个就是想杀保罗所以门徒呢只能把保罗赶紧这个就是让他走，然后包括去到耶路撒冷他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么很多犹太人也憎恨他。那么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保罗真的一生，他从一开始蒙召一直到他一生的结束，在地上这一生他为福音受了很多的苦。那么我们去看保罗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先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再去思考，因为《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开始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这个人，他是去到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那里请了命令，干什么呢？来迫害基督的教会。其实甚至亚拿尼亚在这里说，他说主啊，这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保罗身上，他现在开始为福音受苦，但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从一个原来苦害教会、苦害圣徒、给别人带来痛苦、带来苦难的人，变成了一个能够把福音带给人的人。所以是从苦害到祝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去思考。我们说，在此 保罗信耶稣之前的这个保罗，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个很虔诚的人，他也学了很多的学问，他在马加列的门下受教，然后希腊的那些哲学文学，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圣经，这些他都很熟悉。但是这个人给人带来的是什么？他给人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个保罗，他在他身上我们看见，我们说祝福的源头从哪里来，苦难的源头又在哪里。那么我们去讲到祝福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想来，其实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他可不是把苦难放在这个世界里，他也没有把苦难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上帝就赐福给我们，然后对我们这些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让我们受苦的意思。他造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让我们蒙福，而且让我们成为万事万物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说祝福的源头在哪里？祝福的源头在上帝那里。那么我们说苦难的源头在哪里？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就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天就起了凉风，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来，然后上帝就跟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你要受苦楚，然后你才地里有土产给你吃。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说看见什么呢？就是当始祖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在罪的权势之下，那么上帝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以及我们要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祝福，被罪给深深的破坏。所以苦难从哪里来？我们说当我们在罪权之下的时候，我们自己受苦，然后我们也会去苦害别人，这就是苦难的来源。所以苦难是从始祖堕落之后，因着罪进入世界，死做了王以后，苦难才出现的。苦难是罪的必然后果。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苦难是死亡的开路先锋，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死了，就像主跟亚当夏娃讲的，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并不是苦难累积出了一个死亡，而是我们这些人在死的权势之下，在罪的权势之下，就必然有苦难。我们说我们在今生受的苦难是死亡的这个诗篇的序言，我们今生受的苦难不是死，它不是苦难结的果子，苦难是死亡的副产品，是死亡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他归向主耶稣基督之前，他依然还在罪权之下，所以他只能给别人带来苦害。然后他自己会不会很开心呢？一定不会很开心。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保罗，他以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就会晓得说他和我们一样，其实自己也在受苦。所以我们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我们一直在罪权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好的喜剧是什么？最好的喜剧从来不是让你从头笑到尾的，就叫做最好的喜剧。真正最好的喜剧就像周星驰演的喜剧，就像原来我们以前看那个什么变相怪杰，那个一下我想买那个主人公的那个演员的名字了。那所有这些最好的喜剧，它背后一定有悲剧，一定会让你流眼泪，如果不然就不能称为最好的喜剧。你看这个世界连最好的喜剧都必须有眼泪，为什么？因为在罪权之下，人人受苦，然后也会苦害他人。那么唯有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说的不给人带来苦害，反而能够带来祝福呢？就是我们看到当保罗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归向了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他整个生命改变了。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就到处到各个会堂去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大有口才，胜过很多的人。这个时候虽然有那些法利赛派的人，虽然有那些抵挡福音抵挡上帝的人恨保罗，但其实这个时候的保罗他已经开始把祝福带给人了，而且带给人的是怎样的祝福呢？我们说是永生的祝福。对，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变得不一样。在我们没有领受基督的福音之前，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地里的荆棘蒺藜，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受咒诅的，我们这个受咒诅的生命没有办法把那个甘甜的喜乐带给别人。虽然在我们身上还有普遍恩典，但是普遍恩典并不能消除罪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可怕影响。 那么唯有我们领受了福音的特殊恩典在我们身上以后，那么我们这些人被上帝祝福，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而且真的像诗篇二十三篇说的那样子，我们成为福杯满溢的人。我们不单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满溢出来，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所以甚至我们看到在这个希伯来书讲到信心伟人，讲到以撒的时候，讲到雅各的时候，说他们这两个信心的先祖，他们共同的特征都讲的说，他们因着信要给他们的子孙去祝福。以撒因着信给雅各给以扫祝福，然后雅各因着信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扶着杖头敬拜上帝，然后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从原来只能苦害别人，只能自己受苦，只能活在苦楚之中的人，变成了一个能够把福音，能够把永恒的祝福带给人的人。这全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去看保罗。虽然我们今天讲保罗的受苦，但是你首先要看到保罗因着福音他已经改变了，他能够把祝福带给人了，这是巨大的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苦楚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会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伤害他们最深，然后我们最爱的人也伤害我们最深，我们受苦，我们彼此苦害，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能够让我们彼此祝福。这不是技巧的问题，这不是方法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只有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改变了，才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改变，我们从自己受苦苦害别人，变成能够把祝福带给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再去看一看，我们说律法和苦难的关系。弟兄姊妹，在这个保罗他还做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去晓得说这个保罗他怎么样子啊？他自己对律法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个熟悉律法的保罗，他能不能做到给人带来祝福呢？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看到他不是。这个保罗走到哪里，他不能给人带来祝福，甚至不能给人带来喜乐。他去到哪里苦害圣徒，他去到哪里人们都恐惧战惊。所以我们再去思想，说我们怎么才能让别人因我们得福？律法行不行？我们去看这个没归主之前的保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保罗他熟悉律法，他也愿意按照律法去行，但是他给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他甚至比没有律法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痛苦更大。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个经文，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的，他说其实我真是苦啊，就是他在这里讲说，如果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们前面讲过苦难的源头是罪，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要去看，我们说律法它和这种苦难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律法它和罪的关系，你要搞清楚你就知道它和苦难的关系了。律法能不能消除罪，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去看保罗身上的表现。保罗甚至他在后来的书信里面讲，他说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就着律法来讲的话，我是无可指摘的。那么保罗是一个认真遵行律法的人，但是没有用，他不能消除苦难，他不能给人带来祝福，不能给人带来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律法它不能胜过罪，律法是没有改变的能力，律法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律法没有更新的能力，律法不能更新我们的生命。相反，如果一个人死守律法的时候，律法主义者他没有更新改变带来祝福的能力，但是律法主义者有把事情变得更糟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宗教人士通常比没有宗教情怀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苦难带来的痛苦更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的律法好不好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讲说，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上帝的律法来了，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我是活的，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原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所以我真是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其实律法它像什么东西呢？我们说就像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人去到 这个旷野里面以后，因为旷野是干旱的地方，去到马拉这个地方看到有水泉，其实他们是很开心的，他们就哎呀终于有水了，我们要去喝水。但是这个马拉的水好苦，他们把这个水拿上来喝的时候更痛苦。所以你要知道，律法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律法就像马拉的苦水，看起来我们说哎呀，如果我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律法去生活，我去爱上帝，我去爱邻舍，我去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我不贪心，我不说谎，我孝敬父母，我们彼此相爱，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光景。对，真的是非常美好。但是因为律法没有更新生命的能力，律法没有改变生命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律法跟我们讲这样很好，但是当我们拿着这个来做的时候，就如同在马拉看到了一池清水，我们说终于能喝水了，但是这个律法的水我们捧起来喝的时候，突然发现它苦得不得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心里的痛苦比没有水还痛苦，因为没有水的时候我是一心在找水，当我找到了水，我以为说口渴的问题解决了，突然发现这个水喝不成。所以律法其实真的像马拉的苦水，而且我们说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又像什么东西呢？我们说律法它又像什么呢？又像是给摊子的锻炼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法度是最好，他告诉我们说人应该怎么生活，你应该敬拜独一的真神，不要拜偶像，除了上帝以外不能有别的假神。然后律法告诉我们说你要孝敬父母，律法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撒谎，律法告诉我们说你要知足，你不要贪心，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就像我们说，就如同一个人瘫在床上，然后你跟他讲，你说你知道吗，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然后每天按时睡觉，然后呢你去健身房好好的健身，哇，你就会越来越强壮，你就会越来越幸福。这个摊子听到我们去讲这个健身计划的时候，他的感受如何呢？他的感受是越发的沮丧，越发的痛苦。因为律法只能让人知罪却不能除罪，律法只能让我们显明我们生命光景是多么的糟糕，而没办法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真正虔诚又谦卑的法利赛人是非常痛苦的，他知道我只要按照上帝的律法生活，我的生活就会幸福，但是我做不到啊。就像大家喜欢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的说，臣妾做不到啊，我真的是很难受啊，对吧？所以怎么办，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律法好像这个马拉的苦水，好像给摊子的锻炼计划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马拉那个地方他们喝不了那个水的时候，上帝就吩咐摩西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说把一棵树投在马拉的水里，一投进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水就变甜了，以色列人就能喝了。我们说那棵树就预表基督的福音，预表基督的十字架。当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福音投到苦水里面以后，苦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说包括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行过一个神迹，有一个摊子本来不能行走，但是他的四个朋友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让他起来行走，对吧？这个人就能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众人看见以后都惊奇，把荣耀归给神。圣经里面讲说他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相信是什么？我们相信这个时候大家一定是极其的振奋，极其的喜乐。你看他们原来愁眉苦脸，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他瘫在床上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动，但是现在他遇见了基督，他能动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当我们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马拉的那棵树，他就是能够让摊子行走的夫子。那么他把这样的福音的恩典给我们以后，我们才能够由苦变甜，一定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晓得，甚至包括我们说律法的功用，你一定要在福音里。就是我们说假设我们还是用这个比喻，我们说那个马拉的苦水像律法一样，你把福音投下去，上帝那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对我们才开始有真正的正向的功用。如若不然的话，你越讲上帝的律法你就越痛苦。连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如果回到律法之下，我们一定是痛苦不堪的。但是我们如果在福音里面再去看上帝的律法，我们就会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喜悦你的律法。 真的林姊妹，我今天还有一个姊妹问我，那我真的很同情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她的哥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出意外去世了，然后她所在的教会真的是很律法，然后说亲人去世了，葬礼可以参加，但从此以后不要去扫墓，不要再去纪念，不要做任何事情，免得得罪上帝。这个姊妹就问我，她今天心里特别愁苦，她说我能不能就到我哥哥的墓前面站一站？我也不会去，我肯定不会拜他，我什么也不拿，然后我就是去想一想我哥哥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我说，按照圣经来讲，上帝从来没有说不许我们这样去做。所以这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我们教会原来连这个都不可以。我说那你去，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因为按圣经的原则，他们不知道。有些人觉得不能吃肉，那他不吃，感谢神。但我们知道可以吃肉的人，不要在不能吃肉的人面前故意吃。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些，我们这个姊妹就得了安慰。弟兄姊妹啊，如果没有福音，离开了福音，上帝的律法就像马拉的苦水。离开了福音，上帝的律法虽然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却如同摆在摊子眼前的锻炼计划，我们是开心不了的，我们是喜乐不了。但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保罗他从苦害教会变成了祝福，不单是祝福教会，成为万民的祝福。他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以后他整个人就不同。那么整个人不同以后，保罗这个人他心里的喜乐一定是多多的加增。因为圣经里面讲了，特别你去看腓立比书，他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在监狱里。像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里面讲，他受了很多的苦，但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要喜乐。”他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喜乐的保罗，他为福音受，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和提醒，就是当保罗领受了福音，他不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祝福的人。这个时候，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时候开始为耶稣基督。开始为灵魂去受苦，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他开始为义受苦，从一个原来苦害别人、苦难带给别人，你所谓的敬虔的名义，你自以为义的方式，让别人受很多苦的人，他变成了一个喜乐的人，这是第一步的改变。第二步的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不单自己领受福音的喜乐，他开始让更多的领受福音。为了让更多人领受福音，他愿意去受苦，而且一生去受苦。弟兄姊妹，这些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和提醒，就是你要去晓得，讲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保罗的书信还有彼得的书信都有很好的经文，像我们在这里放的经文，彼得前书4章13节这里讲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然后保罗也在这里说，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当保罗为福音受苦的时候，他没有一次是独自受苦。我们每一次为了灵魂，每一次为了上帝的荣耀，每一次为了传福音去受苦的时候，都是与基督同受苦。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与基督同受苦难，这种为义受苦，只有基督徒可以。其他人他们受苦，哪怕他自己认为是为了很高尚的目的，但是因为一个人只要不在基督里，他就在罪权之下，他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除了基督徒，所有人都在为罪受苦，要么为自己犯的罪受苦，要么为别人犯的罪受苦。唯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只为福音，只为上帝的荣耀，只为灵魂的得救去受苦，这叫为义受苦。而且我们这种为义受苦，真的是与主同受苦难。而且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这是我们今生荣耀的经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要经历苦难的。但是这个世界上面就是有两种苦难，一种是罪，为罪受苦，一种是为义受苦。那么，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它以什么标准来划分呢？不是以孔老夫子讲的儒学，也不是以释迦牟尼讲的佛经，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真的就像钉十字架说那两个强盗一样，一个是信耶稣的，一个是不信耶稣的，都受苦。但是信耶稣的那个强盗之前受的苦和世人一样，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所受的苦就是为义受苦，为了见证基督而受苦，这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今生我们去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同受苦难，我们将来到天上没有一分没有一毫没有一刻还要吃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得救受了那么大的苦，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从死里复活，他为我受羞辱，我在今生能够有一个机会为主的名和他一同受苦，这真的是我的荣耀。所以我们之前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彼得他们被打了以后，他们出来以后反而欢喜说，我居然配得为这名受辱。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不歌颂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也提醒自己不要抱怨主给我苦境，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要感恩主啊，我居然能够在你的苦难当中有份，因为将来我到了天堂上，我再也不可能为你的名受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真的很珍惜每一次为基督受苦的机会，因为那是我体会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的亿万分之一，亿亿万分之一的一个机会，我能够体会主的心肠，所以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做主工人的，我们今生也会受很多的苦，也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让我们在所有的苦难当中记得，我们是为福音受苦，我们是为义受苦的，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每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在背，而是主耶稣跟我们一起背，而且重的那一头是主耶稣背起来的，我们背的那头总是轻的，但是主跟我们共享平分这个背十字架的荣耀，我们当何等的感恩。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去知道，只有今生我能够为基督受苦，只有今生我能够为灵魂受苦，只有今生我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不要抱怨主你给我经历的苦难，你让我经历苦难是让我更深的去体会你，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与你同心同行，所以我要与主同受苦难，当主在荣耀显现的时候，我和你一起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为福音受苦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这些跟主耶稣一起为福音受苦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做主工人的人不要在任何的时候为着苦难临到我们而抱怨而不理解，我们也不是去歌颂苦难，但是我们一定向主去感恩，主啊，求你让我所受的苦没有一点是突然的，总是能够让你得荣耀，总是能够让更多的灵魂得救。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保罗的心，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分享的内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关于保罗的受苦，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弟兄姊妹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受，或者有什么觉得需要探讨的，就打开麦，然后我们来分享探讨。